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继续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啊，否则我们做不了任何事，不管是治理以色列或者治理我们自己，不管是管理我们的身体或管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管不好。但是我们祈求神，我们也知道神有恩典，我们不把这个恩典和祈求代替了我们的懒惰啊，或者说不会因为恩典和权柄我们就变得很懒惰了啊，反正都是神在做了，凭信心圣灵动工，这都是很不合圣经的乱想的想法。我们一切归荣耀给神，一切信靠神，但是我们知道在归荣耀给神之下，我们是遵行耶和华我们神的律法，我们遵行，我们因信称义，但更不因为因信称义我们忘记我们当行的事。我们知道我们行的不能让我们称义，但是我们需要在遵行上靠着主越来越成圣。治国是遵行耶和华律法，治任何东西都遵行耶和华律法。这倒不是说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的经济应该用什么制度，我们的什么应该用什么制度，这具体的圣经没有讲，但是圣经叫我们要敬畏神，信靠神，在这之下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发挥。好，我们看十二节，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啊。这也我们讲过多次，不要把它变成成功神学，好像说我们这样遵行我们世上就一定富裕，但我们也不要把它讲成失败神学，以为亨通就是一定因为遵行神的话而处处失利。这在我们世上是说不准的哈。我们相信亨通，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的，但是那个应用上面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所以不信主的人个人和团体也可能有非常多的所谓的一般讲的亨通，而信主的遵行主话的或者是世上不信主的好人也可能有很多的横逆，但是那个我们并不看重，我们看重是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知道在他的旨意中我们就是神眼中的亨通，那就够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柔和谦卑，但是也刚强壮胆。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德，银子一百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这个大卫讲，我在困难中，这个是一个谦虚吗？还是一个表示哇预备这么多是不简单的事，其实在自夸吗？我们相信大卫是罪人，但是在圣灵感动下他写这个应该不是有那种虚假的。我在困难中可能我们用新约来解释就是一种肉体中的困难吧。我们不管有没有钱，我们不管是一百万他连德的金子或者是一分钱，若不是主恩待，我们都不愿意给神，我们也不相信有神，我们也不愿意顺服他，因为我们觉得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我们在堕落中，我们做任何事主喜悦事都是困难的，但是靠着主恩典我们都可以做得到。这里金银的数目哈，有很多的争议，很多人说大卫那个时候根本没那么多金子，有很多人也说历代志的话都是夸大的，这我们在一开始就有讨论过，这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回答的啊。我们敬畏神，但是我们也知道可在历代志所讲的那些跟我们能够合理的推断是有一点是有很大的距离的，不管是人数啊，大卫那个时候或者是所罗门那时候人有那么多吗？有那么庞大的国家吗？好像是很夸张。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也相信这个有他让我们对他遵行他旨意的人在他的丰富里面将要得到的丰富，这种描述是真实的。也就是我还是喜欢用这个用灵异来解，就是不一定是照字面，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我们会觉得实际上办不到的情形。我希望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信心哈。很多人就觉得这些包括到吹到最后就神迹也不可能，就没有信心用自然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神迹，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对这个当时可能可以提供的金银有这么多吗？我们只能就这字面相信这神的话， 相信大卫是预备了很多。至于说那数目是不是量，是不是真的是照字面这样讲，我们等学者再给我们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了。十四节，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还是一样，我为你预备了一切，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神借着众人为我们预备了很多，但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还是要做哈。不管是就医，不管是行医，不管是乞讨，不管是施舍，是我们也有乞讨的时候，我们也有祈求的时候，包括对人我们也希望人帮助我们，包括教会也希望这些是需要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你要做事啊，这些都给你。各位，我们看这些，当然也想到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多次讲到，摩西在建会幕的时候，百姓送来许多东西，多到后来摩西下令说，不要再送来了，都是指在主里面的丰富，而且主也赐给他巧匠亚和利亚伯和比撒列，能够做各样的工作，是被圣灵充满的啊。不过，那个需要执行的人，还是需要执行这个事。十六节，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这个所罗门是一个幼主他也要众首领来辅佐这个幼主这种吩咐到底有没有效，这种吩咐能不能叫人口服心服，我们当然也想到很多，包括在中国历史上这些新的君王起来的时候，或者太子跟老臣之间关系是不会好的，那老皇帝跟老臣之间也会因为自己儿子想出很多阴险的计谋这些我们并不能说大卫和所罗门可以免俗，因为他们也是罪人，但是我们相信一个属灵人总比较可以被上帝来约束可以行得比较正直一点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要众首领帮助他儿子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也不能用现在民主的观念来说为什么老子死了儿子去做皇帝，这是不合理的这个是不是真的不合理，我们只是觉得现代的社会我们觉得不合理，我们觉得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是应该大家一起选出来的但是我们也未必能说众人的意见就是最正确合理和神的意思，群众的错误呢太多了选出错误的总统，选出错误喜欢错误的政策，这人我们应该相信人是罪人啊，人如果是罪人的话众多的罪人多数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而且很可能常常错，当然我们也不会说众多的意见就是一定是错的只是在这里大卫对以色列众领袖的吩咐我们可以用善意来解释。十七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与你们同在，也与我同在，也会与我儿子同在，所以你们对我儿子的辅助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我应该这样勉励你们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这可能也有另外一个人的意思，就是说是我把天下打下来的，现在我给我儿子，你们不应该不服气，你们应该也扶助我的儿子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用善意来解但是如果有人要用恶意，就是大卫对他们的不能说威胁了，因为人老了慢慢不能有什么威胁能力了知道自己要死了嘛。可是可以有一个提醒嘛我为你们给你们这么多东西那现在你应该扶持我的儿子，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的手里是耶和华这拿出上帝的名字来，当然我们就都也不能讲什么了就是耶和华把四地的居民交在我的手中，我的手里所以我现在呢让我的儿子继这位你们来扶助我儿子好像也是天经地义的那这个地在耶和华和他百姓面前赐福了，并没有减少你们的功劳这是耶和华赐福的，耶和华借着我赐福的，耶和华借着我的百姓也就是你们把他统统赐福的或者是你们是百姓的代表把他赐福了，我想这还是用善意讲是我们是一致的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 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神殿里。啊，这一段话我们最后的结论再往前面这样推，我们就看到真是很对了。帮助我的儿子并不是说帮助我的儿子什么做坏事啊或者干什么，帮助我的儿子呢是帮助我的儿子能够建殿敬畏侍奉上帝。所以这句话对百姓对那个领袖提，其实也是提醒所罗门啊，如果我们就照这一段经文来看，大卫并没有说我儿子做什么你们都帮助，但我儿子建殿你们要帮助。我们今天更是讲那个建殿的重要性，也不是说真的建一个殿或建一个堂，而是说我们如果是属灵的建造的话，那应该彼此扶持的，谁都不应该觉得说我的是最重要的，应该彼此同工啊，我们一起来建造，我要我儿子来建造，材料都有，桥梁都有了，希望你们也扶持他一起来建造。那这是以神的殿为念，以神为念，那这是非常可取的，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心哈。历代志上23章第一节，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啊。这里注意，不是说大卫就死掉了，而是说他立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在列王记可以看到，这个立所罗门做王其实有相当多的波涛汹涌，甚至在所罗门做王之前之后都有死人的事情，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宫廷政变，就是亚多尼亚要夺所罗门的位，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威胁到大卫啊。但是历代志对这些比较不光彩的事都不记载，就把他接班讲得很顺利。23章第二节，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从三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的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人，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士师和官长，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吼吼吼，各位，我是没有想过啊，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没有多去想哈。立位人，也就是我们可以说神职人员，因为立位人就专门负责，立位人和立位人当中的祭司就专门负责办理圣殿的事，关于神的事情啊。有38000人，整个以色列那个时候有多少我们不晓得，这个38000人数目是字面的还是有一些可以用其他解释的，这我们也不晓得哈。这如果是38000人，立位人是12支派之一，那么其他的支派就是3万乘12倍，整个以色列也不过是几十万人，也许也可能就是也很恰当。但如果这样，就是这些人来做专门做圣殿的工作，或者是这是大卫召聚啊，以后所罗门那时候还没有圣殿，是会幕啊，做这些事。你看，单单管耶和华殿就有24000人。今天任何一个教会不会有24000个牧师或24000个受薪同工，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扩大的想，在我们台湾所有的基督教的牧师和受薪人员加起来，那可能也不是太少的数目哈。可能也是整个台湾人口的可能1%吧或者是我不知道基督徒只有2%-3%，那在这2%-3%里面的不知道几分之几算是牧师或者受薪人员哈。但你可以想到，这些不会是24000人同时在管耶和华殿，那就像一个教会居然有24000个受薪同工，那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的会友都没有那么多，会友奉献钱都没有那么多了哈。然后有6000人是做官长和士师啊，这也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的，就是立位人居然也做着行政长官，看起来是行政长官啊，官长和士师。那这官长和士师应该是军权，就是不应该是士师不应该是立位人来做的嘛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这些人事的分配是超乎我们所想的啊。又有4000人做守门的，这些当然一定都是轮班的啦，不是说我们同时有那么多人。 还有4000人是用乐器、哦、在当时有4000人的弦乐团、管弦乐团、诗班、那今天都很难有一个教会有这样的规模、哦、当时有4000人，我想也是轮班的，不会是只有一个、哦、好，这里就讲到说这些利未人、哦、第六节，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顿的利的子孙分了班次，格顺的子孙有这些啊、然后再讲到这些人的儿子啊子孙是怎么样。12节又讲到歌侠的儿子是暗兰啊，然后13节我们就熟悉了，暗兰的儿子是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啊，这些是在至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啊，就是这个当然就是亚伦的后代就是祭司了哈，摩西就没有这样的福分哈，或者说没有这样的身份哈。虽然摩西比亚伦我们是觉得伟大的多哈，但是神要这样拣选我们也很感恩。15节，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格顺的长子是谁哈？这些都记载下去了。好，然后到第21节哈。21节有讲到说米拉利的儿子是谁啊？哪些人以后继续下去是哪些人。这个24节说以上利未子孙做族长的到的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外的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你看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到神所说的话一定有他的意义，一定有他最高权柄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历史来看，神没有永远住在耶路撒冷，神后来包括在圣经里多次讲过他离开了这个地方，也不住在圣殿。如果我们再用更合真理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或者更严肃一点的话，神哪里会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圣殿或会幕里呢？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充满万有的，那万有并不能够限制他。耶和华是喜悦住在忧伤痛悔认识他的信靠他的人的心中，或者是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哈。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第26节，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皿了、哦、以前都是在旷野的时候抬来抬去啊，那是很辛苦。27节，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20岁以外都被数点特别属利未人要一辈子侍奉上帝，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或无效薄饼，或用烤盘盘烤，或用油条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这我们大家也都很难想象说哦，利未人做这些事，这些好像看起来是庶务哈。亚伦的子孙是就是大祭司嘛，或祭司，那是比较更好像亲近上帝献祭，但是其他的洁净啊、烤饼啊、唱诗啊都是利未人做，这我们以前也讲过。所以利未人是非常好的烹调师傅啊，最少是烧烤的，最少是糕饼的师傅啊，这个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他们对升斗尺这些东西量的应该也是很专门。30节，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啊。这我们看到是一幅很美的哈，在利未人的工作大概讲一下。24章第一节又讲到说亚伦子孙的班次如下哈，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那我们也都知道拿达、亚比户是死在他们父亲之先啊，就是献燔火死掉了，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然后以利亚撒、以他玛呢，他们也把这些同大卫啊，大卫当然不是这个亚伦这个支派的了哈，但是他们就跟王一起来做这些事，做这些事呢， 怎么一个分配，我们下次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我们看到圣殿里面这些规定也给我们一些提醒，也给我们一些激励。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主的事要仔细去做，也是分层负责，也是每一个包括烤啊量啊也是属灵的事。我们也很得激励我们在世上正是在每一件事上都可以成为，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因为敬畏你成为你所喜悦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